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呢继续来收听我们这次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昨天在第一课呢，我们已经大约呢把这一次所有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我们先稍微的做了一些介绍。那么我们会谈到德国的神学家，也会谈到瑞士的神学家、美国的神学家、英国的神学家。我要再强调呢，神学本身呢是知识，但是呢，好的神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让自己的信仰啊有一个稳固的架构。有人说神学啊这个字原来就是学神，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啊，觉得说学了神学只是空有知识，并不会让我们信仰有帮助。错了，其实神学真正的价值呢，就是让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呢学习近代神学家选读这个课程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他们的思想能够更加思想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二课，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神学家的一些介绍了。那么当然有很多神学家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但是我们呢会举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啊要谈的或者说介绍的呢是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那么一般呢在哲学或者说思想界，人们心中呢是把黑格尔啊列为哲学家，但是啊你要留意啊，在黑格尔的思想当中，在他那个时代呢，他也为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对当时的这些启蒙运动或者是理性运动呢，做出了非常多的回应。而且他的思想啊，对日后的基督教神学呢，其实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启发的。所以呢，在近代神学家选读当中啊，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选择黑格尔作为一个开始吧。黑格尔呢是19到20世纪呢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哲学家，也是德国呢绝对唯心论的一个哲学家的代表。他的思想呢不仅仅影响基督教的神学，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心理学、美学还有音乐都有所贡献的，可以说呢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高峰。黑格尔一生呢，他经历了欧洲的动荡时期，这个中间呢包括了政治上是属于拿破仑的时代，在文化上呢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时期，所以他呢一生啊是在欧洲各处求学和工作的。他呢曾经在德国杜平根大学呢修读哲学和基督教神学。那么在1793年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也分别曾经在瑞士的伯恩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担任家庭教师。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他也致力研究一些神学前辈们还有哲学家康德的思想。那么在1799年呢，黑格尔的父亲去世了，留下了一大笔的遗产给黑格尔。那么黑格尔呢就开始重新进入这个学术的生涯。在1801年呢，他取得了大学的讲师资格，就在耶拿大学教授哲学了。那么在1805年呢，他成为正式的教授， 就是在耶拿大学任教期间呢，黑格尔写成了他的哲学巨著，就是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那么在1806年呢，拿破仑攻占了耶拿，黑格尔就被迫离开了耶拿。从1808年一直到1816年呢，他在纽伦堡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从1816年到1818年呢，他又到了海德堡大学。那么1818年到柏林，这是当时普鲁士的首都，并且在柏林大学呢教授哲学。最后呢，在1829年呢，他当上了柏林大学的校长。可惜呢，他当了两年校长以后，在1831年因为霍乱而去世，终年呢只有61岁。那么除了这个精神现象学，刚才我说了，这是黑格尔他的一个哲学巨著，在耶拿大学任教期间呢所写下来的。那么除了这个精神现象学之外啊，黑格尔还有另外一本著作叫哲学全书。哲学全书，这个哲学全书内容呢就包括了逻辑学、自然神学还有精神哲学这三部分。另外呢，他的学生呢把他的课堂讲义啊整理成书，当中呢包含了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还有美学等等的领域。好，那么介绍完了黑格尔的生平以后啊，我们再来看看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当然呢，要在这个有限的篇幅里呢，根本没有办法全盘去探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只能够大约的描述一下黑格尔一些和基督教神学有关的哲学思想了。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呢，在他的思想里面，他强调认识是一个过程。首先呢，黑格尔的意象呢，他是用哲学的方式来表述神学，也就是说要把神学和哲学结合起来，来回应当时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呢对基督教的挑战。那在启蒙时期呢，我们知道啊，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呢把宗教和神学呢是看为非理性的事情，并且认为呢，在理性的框架之下，这个宗教和神学呢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而黑格尔呢，就是要把宗教和神学带回到这个理性的范畴里面，因此呢，他就使用了哲学的方式，就是一种理性的表述啊，来表述神学。另外呢，黑格尔他也批判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尤其是18世纪德国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康德的思想。那么另外在康德以前强调的是理性哲学，主张呢人单凭着理性就能够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什么是普遍性呢？就是一个个别物件之间的一种所谓共通特性。我再重复一次哈，这个所谓的普遍性啊，就是个别物件之间的一个共通特性。比方说有两辆红色的车子，这个红色和车是这个两个物件共通的特性或者说普遍性。但是呢，这两辆红色的车啊，比方车轮的大小不一样，汽车的马力不同，那么这些不相同的地方呢就称之为特殊性。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这些思想家要用这个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么抽象的概念来做讨论呢？那原因就是啊，如果要思考的物件或者是个体不是两辆车，而是神和人的时候，哎，你留意啊，思考的内容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直以来呢，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探讨神和人的关系，并且希望呢能够整理出一套整全的知识。因此呢，有关这个普遍性的讨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是必然性呢？这个必然性是指到一种必须如此的事物状态。比方说我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杯子，那我现在用这个杯子 来喝水，但是呢，这个杯子啊，不必一定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它可能是被放在厨房，或者迟些时候呢，可能这个杯子会摔破了，不再存在了。那么将这些考虑再扩大一点呢，也就是说把这个必然性的讨论呢，放在思考神、世界和人的时候呢，涉及的这个必然性的这个讨论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这个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这个讨论呢，康德却认为啊，要先考察人的知识能力，或者说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所谓的认知，获得知识的意思。那么康德认为呢，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才能够晓得这个认识的限度有多大，否则呢，人会轻易断定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那么就可能形成一种所谓的独断思维。好，那么黑格尔一方面呢，他肯定了康德对理性的主张，就是要先考察人的这个认识能力。黑格尔认为呢，康德的观点带来重要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呢，黑格尔却认为啊，康德的观点存在很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在研究这个所谓认识的过程的时候呢，他分开了考察的能力和认识的能力。然而黑格尔认为呢，认识的能力和过程是紧紧相连的，考察本身呢，是认识的一个活动，怎么能够离开认识去考察认识的能力呢？那就要在认识的过程当中考察，才有真正的考察。黑格尔呢，就用这个游泳做例子，他说呢，人绝对不可能在下水之前就能够学会游泳。简单来说呢，人呢，不能静止的抽离地来考察这个所谓认识的能力。同样的，把这个原则用在对实体的认知上啊，黑格尔认为啊，实体不是一个静止的，不是一个理性能够理解的一个客观的外在的事实。也就是说，实体呢是活动的，仍然在发展的过程。实体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包括了理性原则的展现。简单来说呢，黑格尔所提倡的呢，是一套动态的认识论。那么这个和康德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再说啊，康德认为呢，是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才能够晓得认识的限度有多大。而黑格尔认为呢，这个认识的过程中间呢，是不能够抽离地去考察认识的能力，特别是对实体的认知上呢，这个实体不是一个静止的，不是一个理性能够理解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外在的事实，是必须在经验中间，一种动态的中间去认识的。那这是黑格尔和康德对于知识的认识的能力呢，一个最大的分别。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谈呢，黑格尔在基督教神学当中他对神论的一个认识。黑格尔思想当中怎么样把这个动态的认识论应用在基督教神学的神论，也就是有关对神的认识。那今天的人们呢，普遍是把黑格尔的神论呢归入在一种所谓万有在神论这个类别。好，这个名词你记一下，万有在神论。简单来说呢，万有在神论，他认为啊，世界万有本来就是神的一部分，但是目前还不是， 而是逐渐朝向成为神。那么在下文呢，我们首先会列出黑格尔的神观呢，是万有在神论，然后呢，在这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建构当中的这个论述，我们会看到黑格尔是如何用哲学的方法来认识神，也就是说他用一套动态的认识论来认识神，以致呢，他得出了这个万有在神论这样一个结论。好，什么叫万有在神论？这个在啊，是在不在的在，万有在神论。那么几方面，第一，按万有在神论的理解，神和世界是不同的实体，但却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世界就是神，但神比世界和宇宙更大，神独特的位格和素质呢，是世人没有的。世界只是神的一部分，神拥有绝对的精神。好，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讨论什么叫绝对精神啊。神拥有绝对的精神，人的本质呢，就是精神的工具，这是他的观点。另外在黑格尔时代呢，在有关神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当中，有人认为呢，神是全然自我满足的，万有都在神里面。也有人认为呢，神和世界的关系密切到合一的地步。黑格尔的神观呢，是走中间路线。他认为呢，神既非自我满足，也非与世界合一，而是万有都在神里面。黑格尔认为呢，了解真理是一个过程，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神是无限和超越的，另一方面呢，又认为神把有限包括在他自己的里面。另外我们看绝对精神的自我建构，有关这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建构的思考当中呢，黑格尔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开始，关注到神在历史当中的发展。他认为呢，神人合一啊，原来是隐藏的，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显现出来，唯有基督教表明神的绝对精神是实际存在的。基督教的神透过人的宗教活动完成神的自我建构，使神呢成为实在。另外黑格尔认为这个精神是很基本的一个观念，也是其哲学的思想中心。这个精神呢包括了两方面，第一是心智的理性层面，第二呢是灵性方面，它超越物质和理性层面。精神不仅是本质和存在的东西，也是活动和过程。精神虽在人的里面，但却不等于人的灵魂。精神在世界的内部，世界发展的过程呢，就是一个精神的活动。黑格尔认为呢，精神的本质和活动啊，就是自我解释。同样呢，也是把内部的本质和解释呢，表达出来。这个就是精神的目的，成为精神自我解释的一个过程，从中呢实现自己和建构自己。那么另外呢，精神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呢，需要物质来做一个中介，比方自然界啦、人呐、文化、美术等等，而这些中介的是精神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精神以辩证的方法来建构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呢，就好像疾病发展的过程一样。那么什么是辩证的方法呢？这是一个三段论法，正反合。首先有正论的出现，然后正论呢就激起了一个反论，最后正反两论呢互相融合，成为一个合论。这个合论又会成为一个新的正论，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呢，就继续反复的进行，从而慢慢的趋向真理。那举一个例子，有一队的军队向前奋勇迎敌，是勇气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是正论了。那么在敌众我寡的时候呢，他们退避下来，这是一个没有勇气的表现，就带来了一个反论。 但是呢，退避下来并非是逃避，而是保留实力，等候机会来做反击，这也是有勇气，而且呢，考虑到处境的一个表现，这个就是一个和论，那正反和。按黑格尔的解释呢，我们不能说精神本身是空洞的，要靠现实才有内容。精神本身呢，并非空洞，而是有内容的。但是呢，当这个内容还没有成为一个实在，仍然存留在观念里的时候呢，那它就需要经过发展，那个才能够达到终点。而这个内容是要经过精神发展的过程，才能够成为完全和实在的。而那个时候，精神呢，才真正的认识自己。另外呢，人的精神也要发展，它表现在历史、文化、宗教和哲学当中。在哲学思想上，这个绝对精神，这是刚才我们提过的哈，绝对精神完全把握自己。但是精神如何能够成为绝对精神呢？黑格尔认为啊，这个精神要经过辩证的方法，也就是反复的经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正反合的过程，就能够提升成为一个绝对精神。那要完成这个环节呢，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本质是精神存在物，也是绝对精神的一个工具，可以自我解释。那人要表达自己，把这种表达客观化，成为文化、社会、美术、音乐等各方面。这种自我解释和自我表达呢，就是一个客观化自我的一个过程。人呢，透过社会和文化以客观的形式表达自己，也在社会文化群体当中呢，来建构自己。所以人的本质啊，是自我建构的精神存在物。你记住这句话哈，人的本质是自我建构的精神存在物。那这是黑格尔的一个观点。还有，人作为精神存在物呢，其本质就包含了群体性和文化性。黑格尔认为呢，人只能够在群体当中实现自己的本质，人只能透过主动参与人的群体而成长，让自己呢成为人，也唯有在文化和美学这个群体当中呢，才能够成为精神存在物。黑格尔还认为啊，人作为这个绝对精神的工具，这并不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依靠人和自然界。神透过人和世界实现自己。另一方面呢，绝对精神不能够弱化为人和世界的，世界并非精神，唯有人是有限的精神。世界不能够了解和表达自己，绝对精神透过有限的精神，也就是神透过人来认识自己，有限的精神也同时实现和建构自己，成为一个精神存在物。另外，黑格尔所指的这个绝对精神呢，是完全独立的，它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因为一切都在它里面，世界、自然和人。神透过人的文化历史呢，实现自己，人是神的工具和环节。黑格尔认为，这才是真正无限的神，它超越了有限，也包含了有限。从绝对精神这个观点来思考呢，黑格尔对神的观念呢也就呼之欲出了。神就是绝对精神，这也可以看为黑格尔把神学和哲学结合起来的一个做法。那黑格尔如何用辩证法来思考神呢？那么在他来说呢，神作为神是处于自我的存在当中，世界是他创造的，但他在世界之外，这是正论。然后呢，神运行到他自己以外，与在他以外的世界发生了关系，当然就是和人发生关系，那这是反论。而在人里面呢，神又归回自己，这是因为人在宗教活动当中认识了神，而神则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自己，这是合论。在这个合论当中呢，神与世界、神与人结合起来， 但神也回复了，回归了他自己，回应到在这堂课先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万有在神论，还记得吗？那么万有在神论呢，就是神和世界是不同的实体，但却又是与世界不可分割的实体。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对黑格尔思想的评价。黑格尔期望呢，用哲学的表述，也就是用他的辩证法来描述基督教的真理。他这种做法呢，并不是恶意的，他的努力是为着要回应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挑战。他认为基督教的真理啊，唯有超越历史，转变成为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表述，才能够抵抗理性主义的攻击。黑格尔的出发点呢是好的，但是他的做法呢却削弱了基督教的精神，因为在他的万有在神论这个当中呢，那位超越的神就变成了一个临在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的绝对精神，而这个精神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显现自己，神临在于人里面，然后呢，人在宗教活动当中认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回归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神和世界、神和人结合起来。而这样的理论呢，就引起了人们对黑格尔一个最大的批评，就是在黑格尔的思想里啊，神需要世界来完成他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没有了世界，神就不是神了。那在我们看来呢，黑格尔的论点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把超越的神纳入在这个精神这个观念之下。因此在黑格尔之后呢，神学继续发展，而讨论的中心有很多时候呢，都是围绕着神的超越性和神的临在性。那么在这个课程之后所涉及的神学家当中呢，有关神的超越性和神的临在性呢，将会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多提一点呢，是有关神的超越性和神的临在性，这样抽象的讨论呢，和我们的生命与信仰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因为这个影响着我们对神的态度和感受。超越性给人的感觉是很疏离的，但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伟大敬畏的感觉，而临在性给人的感觉是很亲近，充满爱。也就是因为很亲近很亲密，也可能带来放任不敬。因此呢，对于神的这个超越性和临在性的一个理解，还有如何有一个平衡的理解，其实会直接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堂课对于黑格尔的论述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你。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
遥望星光灿烂的夜空，谁不赞叹宇宙的无穷？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敬畏造宇宙的真神。